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4月8号星期一的节目，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台积电将建亚利桑那州第三座的芯片厂，拜登发表声明说美国的半导体制造正在复苏。金融时报报道说奥库斯正是考虑扩大安全协议以威胁中国。耶伦参访北大会晤师生，强调加强美中两国人民关系的重要性。菲律宾总统说会尽啲办法与中国领导人对话，避免冲突。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大桥的塌陷的事故引发桥梁的安全关注，拜登总统声言政府支持重建大桥和全面重新开通巴尔的摩港口。
I'm here to say your nation has your back and I mean it. Your nation has your back.
拜登说他来这里要讲国家将会支持他们，他此言不虚，他说将会不惜惊天动地，尽人力的可能尽快重建这座桥梁。详情请大家留意美国透视环节。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首先是由张明安报道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一节国际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星期一强调美国不寻求与中国脱欧，他强调中国日益过剩的工业产能对美国以及全球构成威胁，并非是出于反华情绪或者是脱欧意愿，而是为了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耶伦在结束访华的时候举行记者会，是上面展述了他此行的成果的时候表示，美中在包括就平衡增长、展开对话等三个领域取得到重大的进展。耶伦在北京时间星期一下午在记者会上面表示，他同中国官员对话的时候是再次强调美国并不寻求同中国脱欧。他说，我们两个经济体已经深度融合，全面分离对我们两个经济体来讲都是灾难性的，即使我们采取行动实现供应链多元化，我们亦都力求维护更加广泛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这个可以使到美国工人以及公司受益，中国是美国产品以及服务的重要市场。两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可以激发美国工业的更大活力以及是创新。耶伦在星期五在中国广州和美国企业高层会谈的时候表示，切断和中国的经济关系既不实际亦都是不可取。美国商务部星期一和台湾台积电达成初步协议，台积电将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建造第三座芯片厂，使到它在亚利桑那州的总投资额是增加到650亿美元。美国总统拜登对此发表声明说，在他投资美国的议程之下，由于他所推动的芯片与科学法案，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以及就业正在复苏。拜登回顾，美国发明了这些比指尖还微小的芯片，为智能手机、汽车到卫星以及武器系统的提供动力。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半导体产能从1990年代将近 40% 的全球份额下滑至目前僅略高於 10%， 而且未有生產最先進的芯片，使到國家面臨著重大的經濟以及國家安全風險。拜登強調，他決心扭轉這個的局面，通過投資美國議程以及是2022年簽署生效的芯片與科學法案，促進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研發以及是生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美国、英国以及澳洲将会宣布就接纳新成员加入奥库斯协议展开谈判，华盛顿正在推动日本参与其中以威胁中国。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指出，奥库斯的国防部长在4月8号宣布的声明在该个协议的第二支柱有关，它涉及到要求成员国共同开发量子计算、水下能力、高超音速武器、人工智能以及是网络技术等等。根据报道说，美国、英国以及澳洲未有考虑扩大协议的第一支柱，即是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美国、澳洲和英国在2021年组成的奥库斯是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野生的努力的一部分。中国谴责奥库斯项目是非法的核扩散行为，并且警告说这个可能会引发地区军备竞赛。 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星期一系呼吁中国通过对话避免在南中国海出现更多的撞船或者是使用水炮一类的事件。他表示菲律宾会用尽一些的办法和中国领导人对话，防止紧张局势的加剧。小马科斯还希望刚刚结束的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在南中国海的联合海上演习将会减少在当地发生和中国有关的事件。星期日，美、澳、日、非四国军队在南中国海举行了联合海空演习，四国的国防部长向一份联合声明当中预告说，我们的联合国防武装部队将在2024年4月7号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里面开展海上合作活动，以体现我们加强区域以及国际合作，以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共同承诺。就在四国联演的同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进行了联合海空战备巡逻。中国军方发布的联合海空战备巡逻信息的时候威胁说，一切搅局在南中国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这个显示这次的巡逻是针对在该个海域举行的其他演习。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陆军司令弗林表示，美军将会很快在印太地区部署可以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是战斧巡航导弹的新型陆基发射系统。弗林在访问南韩期间接受韩联社以及其他的韩国媒体是联合采访时候证实，美国陆军已经是研发出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而这个系统可以发射标准6防空导弹以及之前部署在海军舰艇上面的战斧巡航导弹。这是美国军方首次证实新型远程精确火力打击系统很快将会部署在印太地区。俄罗斯外交部在星期一表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已经抵达北京对中国开展正式的访问。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性仍然是继续，拉夫罗夫希望藉此行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而值得指出的就是拉夫罗夫访华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时间上面是有重叠。俄罗斯外交部是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面发布有关的消息。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俄罗斯外交部在4月7号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拉夫罗夫是在4月8号至9号对中国进行正式的访问，期间将会同王毅进行会谈。根据声明，两人将会就乌克兰危机、亚太地区局势等一系列的热点话题以及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外长还将会就双边合作当中的广泛议题以及是在国际舞台上面的合作进行探讨。南韩将会在4月10号星期三举行关键的国会选举，这个除了将会决定该国国会主导权，亦都涉及到总统尹锡悦能否继续推进他的保守派议程。专家分析说，两大主要政党全力抢攻选票，中间选民的决定至关重要，两大党以外的其他政党可能成为关键少数。南韩已经在4月5号至6号举行缺席投票，供正式投票入当日无法投票的选民进行事前的投票。第22届的国会选举缺席投票率为 31.28%， 创历史的新高。这次的选举当中，选民还将会选举300席的国会议员，亦都被视为是对尹锡悦执政的一次期中考试投票。他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当中以南韩史上最微小的票差获胜。德城女子大学政治学教授曹振曼分析指出，曹振曼指出，对厌倦两大政党选民而言，转而支持第三选择是很合理的。而在近期发生的医生罢工事件，以及第一夫人金建熙因为丑闻消失在公众视野，都是对执政党不利。
어쨌든영부인이그렇게국민들에게호감적인이미지를주지않고있기때문에선거때는가만히있는게선거를나름대로
由于第一夫人没有向公众传达正面的形象，因此他在这段时间保持沉默，实际上是对于尹锡悦的政党而言可能是有助于选举。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星期日在巴黎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并不依靠补贴来获得竞争优势，驳称美欧关于产能过剩的指责毫无根据。王文涛表示，中国电动汽车企业依靠持续技术创新完善的产供应链体系，不是依靠补贴取得竞争优势。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东时间4月2日星期二通了电话。有关拜习通话，中国人是怎样看呢？官媒定调是不折腾，而民间的看法就不一。台北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和庄志伟在台北报道。
拜登和习近平自去年11月底的旧金山元首峰会之后再度直接对话，对于这一次拜习通话，中方传媒报道说，习近平表达了要将旧金山愿景转为实景的期待，而美国方面简报亦都强调两国要回顾并鼓励在伍德塞德峰会在讨论的关键问题上取得进展。根据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习近平在拜习通话中讲述了双边关系所要坚持的三大原则，其中他特别强调要以稳为重，不折腾，不挑事，不越界，保持中美关系整体稳定。这番话是经过中国官方传媒广泛报道之后随即成为网络的热词。北京时间4月2号深夜，中美关系要不要折腾，不挑事，不越界的关键词马上冲上微博热搜的榜首，阅读量高达8665万。官方传媒央视针对拜习通话相关贴文的精选留言区都多数呈现出一片祈愿中美和平共赢的祥和之声。中国网民一面倒支持习近平定调的论述。在上海的国际关系学者沈丁立表示，习近平和拜登2021年11月首度通话促成2022年在巴厘岛的元首会晤，但两个人来之不易的对话契机受到2023年2月份发生的所谓间谍气球事件负面影响而毅然中断，经过长期的修正之后才迎来去年底的旧金山峰会契机。沈丁立说，去年底旧金山峰会以来双方关系明显好转，例如两个军队强化交流和沟通，两国民间亦都增加往来的航班，并且在对抗气候变迁、打击毒品贩运等合作上达到清晰可见的成效。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毅表示，据报载是拜登主动打电话给习近平，他认为拜登恐怕因为今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迫切需要在今年上半年让中美关系回稳，有助他的选择。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美国总统在通话中再次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要干预11月份的美国总统大选。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在星期一的简报会上对记者表示，当中国方面说他们会或者不会做某件事的时候，我认为我们并没有真正相信他们的讲话。这位行政当局高级官员表示，这个关乎证实。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4号开启8个月之后的第二次对中国的访问，一些分析家认为，与其说此行是缓和双边关系，他目的更加似是对中国施加压力。一个礼拜前，耶伦点名批评中国所谓的新三样，意即电动车、太阳能和锂电池等绿色能源产业的不公平竞争和产能过剩问题，扭曲了全球市场的价格和生产模式，损害了美国以及世界各地企业的工人利益。对于习近平这次选择和拜登通话的时机，沈丁立认为中方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在台湾问题上确保两国有共识。他说，对照双边的官宣，中国高度凸显台湾问题，而美国在谈及到双边关系时也都开门见山就挑明台湾问题，那就说明双方都认知到台海问题的重要性。沈丁立说，两岸因为2月中旬在下金水域的渔船撞击意外已经升高紧张态势，未来有台独倾向的台湾新任领导人赖清德5月20号宣誓就职的时候，如果讲出不合意北京的论述时，势必再引来北京不满，尤其如果是美国又鲁莽地采取干预手段，不单止不利于两岸关系，更可能会拖累中美关系的。分析家说，美中之间仍然存在有潜在的冲突来源，除了紧绷的台海两岸关系，美日非三边峰会即将下个礼拜登场，据路透社报道，三国领导人可望商讨海上联合巡航的议题，这亦都明显是冲着抗衡中国而来的。
中美之间应该有高度的政治意志， 双方应该共同维护跨太平洋、跨台湾海峡。
甚的立话，中美之间在高科技问题上摆明就是各说各话。中方认为美方所制宪的芯片等高科技限制，拉高了两国之间在经贸往来和供应链合作上的风险，但是美国则是站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上合理化对华制裁。沈丁立认为两国都深知没办法说服对方，也都不指望自己的论述能够改变对方，在这个前提之下亦都预期中美两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关系必然会越来越交互的。沈丁立继续说，
所以美国听中国的话也不会按中国的要求去做，中国对美国说了自己想说的话，
他说美国就算听了中国的话也都不会照着中国这样去做，中国对美国讲了自己想讲的话，也都不指望美国因为听到我们讲的话而他对华行为有所改变，所以这次拜习通话就是要做show了。
所以今年就是求稳吧，总体上两国都应该求稳，不要去折腾吧，不要去弄些 surprise， 像去年吧。
王毅毅话：今年就是求稳吧，总体上两国都应该求稳，不要去折腾，不要去搞一些惊喜，好像去年什么气球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都不要去搞，两个国家到了时候该合作的就合作，该稳定预期。时事评论员司令表示，美国现在对中国确实有一些高科技出口限制，包括游说荷兰禁止7纳米和5纳米以下的光刻机对华出口。事实上与其说这个是美国揸住中国条颈，不如说是想给中国一个落台阶。司令是这样说的，
这只是中国政府的一种托词啊，事实上他掩饰的是中国现在开发不了，
他说只是中国政府一种托词而已，事实上他掩饰的是中国现在开发不到这种高端光刻机的这种科学技术上的短板，这种尴尬而已，讲穿了就是技术上行不到。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与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继续有关中国的消息，中国核电快速发展，但是由于信息不透明是带来安全的隐患。合并美国之音记者许湘君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广核集团副总经理施兵在有关电力脱碳的会议上表示，中国的核电装机已经超过了1亿千瓦，今年肯定会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核电大国。今年三月，中国核电董事长卢铁忠亦都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期间对传媒说，他预计未来北京每年能够批准多达10台的核电机组建造。克莱基国际和平研究院核子政策计划资深研究员马克希布斯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核电发展领域大量复制其他国家过去取得的成功，特别是美国、法国和日本。他的核电计划能够迅速发展有几个原因的，包括具有部署这项技术和克服任何反对声音的政治意愿，国家足够的经济资源，特别是拥有建立大量核电站的工业能力，以及国家对大量电力的需求。希布斯是这样说的，
The Chinese system is not a transparent system. There's little...
他说中国的制度不是一个透明的制度，公开资讯很少，有关中国核电设施运作和监管的公开资讯受到严格限制，所以外界并没有真正从中国获得到很多相关资讯。在核电厂运作的安全监管方面，偶然在特殊条件下外界确实听讲过可能涉及到安全事务的问题，但总括来讲，世界公众对中国如何监管这个行业的细节一无所知。匹兹堡大学商学院教授拉维马达范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几十年来核电发展速度惊人，但强劲势头背后的效益有好有坏。一方面，中国透过发展核电建立庞大的产业链和开发新技术，而另一方面，发展的速度太快，可能使到中国未来在面临核电带来的挑战时并没有足够的经验来到应对。同时发展步伐如此快速，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不是拥有正确的监管和安全保障，中国在这一方面的资讯不透明，外界难以了解实际的情况。他指出，美国花了很长时间才建造了93个核反应堆，主要原因是美国有极其严格的监管，虽然导致成本高昂，但大众希望确保安全。相较之下，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55个核反应堆，令人担心监管和安全是否到位，中国显得太过急， 存在核电增长太快的隐忧。2023年的中国电力消耗中，燃煤占了 60.5%， 核能仅占 4.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家，排放量占全球近三分之一，每年的燃煤量高过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中国的地下煤炭储存量为全球之首，中国官员相信能够供给来自本国，确保能源安全。中国发展新能源发电的同时，亦都仍然在扩大煤电的产能。从环保角度来看，核电能够取代煤炭等污染更加严重的能源形式，改善空气品质和污染问题。然而，马达范对核废料带来的安全问题感到担忧，这个问题长远来看是需要去解决的。
The impact of Fukushima, right? So the possibility of accidents, right? The question of nuclear waste.
马达化表示，我认为福岛事件影响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和核废料等问题将会成为更加重要的议题。随着核工业规模的增长，营运的核电厂越来越多，核废料就会越多，出现问题的可能性也都越大。理论上就是这样了。在政策方面，中国有回收或者再利用大量核废料的政策，但这个讲起来讲是容易，做起来呢就很难了。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以下是美国透视环节。先喺美国透视环节，我是刘宇玲，
我是张平康。
美国东岸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条跨海大桥，就是弗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桥，在3月26号的凌晨，因为被失控的货轮撞击而倒冧了。大桥在倒冧了之后，残骸层层地堆叠，导致美国最繁忙的港口之一的巴尔的摩港因为出入航道受阻而航运中断。咁張平講話，而家嘅清理行動進行成點呢？而航道係恢復咗開通未呢？
嗱，喺大橋塌陷咗兩日之後咧，當局已經展開咗一啲嘅清理作業，以求迅速咁係搞清楚河面嘅航道，恢復船舶嘅往來。而大型嘅驳船载住啲起重机已经系到达咗现场，亦都已经开始咗清除残破嘅金属以及系水泥嘅桥段噶。就是在4月2号一艘推动燃料驳船的拖船成为了第一艘驶过这条大桥旁临时的航道的船只。当局计划开放两条的小型临时航道，以协助清理灾难的现场。而官员亦都说，这个航道初期只会对参与的清理行动的小型船只开放，它的航道的大小亦都不足以让货船亦是货柜船通过的。而当局亦都是希望先将这座的桥是拆卸成为了小块，再逐步是移除，亦都是希望能够帮助搜救人员寻获所有的遇难者的遗体，并且重新开启这条重要的航道的。
而拜登总统在4月5号星期五是查看了巴尔的摩这条大桥的，他声言政府支持重建大桥同埋全面重新开通巴尔的摩港口。佢话
：I'm here to say your nation has your back and I mean it. Your nation has your back。
拜登话佢嚟呢一度系要讲国家系将会支持佢哋，而且佢系此言不虚，佢哋将会不惜惊天动地，尽人力之可能，尽快重建呢一座嘅桥梁。
其實拜登政府已經是批准了是為數是$6,000,000的立即援助資金，並且保證聯邦政府將會支付重建的所有的費用。這條大橋重建可能需要的1.5年到數年的時間，亦都有專家估計花費至少是4億元，甚至是再多一倍。
Folks, we're determined to come back even stronger. We're the only nation that's gone through every crisis that we've had.We come out stronger than we went in, and we're going to do it here as well. And once more to make this perilous challenge.
嗱，拜登就话啦，嗱，各位，我哋决心要以更加强大嘅姿态系翻嚟噶。我哋系唯一一个挺过每一次危机嘅国家。我哋亦都系总系会以之前更加强大嘅模式咧系恢复噶。我哋呢一次亦都将做到呢一点，再一次面对呢啲嘅危机嘅挑战。 因为我哋系美利坚合众国，当我哋嘅团结一致嘅时候，冇任何嘅事情系超出我哋能力嘅范围噶。
白宫咧就宣布，美国小型企业管理局咧将会向系受事故影响嘅，并且符合资格嘅商家提供低利率救灾嘅贷款。咁拜登行政当局咧正系要求国会批准提供更多嘅政府资金咧嚟到重建大桥。但是國會一些共和黨人已經呼籲說，這些資金必須要透過削減其他的政府的支出來到抵充的。看來有關支付大橋重建的費用，拜登政府和國會將會再有一番的角力的。
其實在這次的事件發生之後，美國的媒體連日來也都將重點報導，包括事件的經過、搜救的情況、航道清理以及未來重建的計劃。事件也都令到關注美國橋梁的安全的問題。而《華爾街日報》亦都係有報導話，類似嘅被巨大貨幣輪撞擊嘅巴爾的摩市佛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嘅大橋，響全美國亦都唔少噶。不過橋下空隙嘅相同大嘅橋梁唔到十座，但係佢哋都係有弱點噶。哪怕係橋下橫幅空間嘅單一鋼制構件嘅張力出錯，都可能會導致橋梁係塌陷噶。而不過，亦都根據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NTSB 標示出嚟嘅呢一條大橋咧，響26號被撞擊之後嘅狀況，大橋唔係因為關鍵嘅鋼筋嘅結構嘅構件被撞到係而塌陷噶，而係垂直嘅水泥支撐個橋墩被撞毀壞。
其實咧，聯邦咧係有法規噶，就係要求咧可以航行嘅水道上方嘅橋梁咧。要有保護的設施，防止不能夠發生船隻撞擊，譬如說獨立的一些隔離的欄，用意就是想將漂流的船隻擋開，就不會碰到橋墩，還有貼在橋墩的一些隔擋物來到吸收船隻撞擊的力度。而這條呢就是叫做佛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橋，在這些法規制定之前呢就已經存在。不過雖然是這樣說，它的橋墩都有水泥和木的隔離欄，在1980年亦都吸收過一次的貨櫃輪的撞擊。
工程界的專業人士就說，橋下的橋墩跨距是這麼長，遇到可之類比的傷害都可能是會崩塌的，所以可以用巨輪由橋下經過的大橋遭逢的風險是分外之大的。而撞毀這條的佛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橋的貨櫃輪達利號呢，就是長984英尺，空船的排水量达到95,000吨，能够摧毁那一座检验令人满意的大桥，凸显了美国运输界的一个大的弱点。而各种的船只，譬如是邮轮或者是货柜轮，已经是越做越大，特别是在巴拿马运河2016年是扩阔了之后，容纳到他们是由亚洲驶到东岸的。
既然这次大桥的倒塌是因为桥墩被撞而造成这个塌陷的，那如果加固桥梁的支撑，是不是能够顶住巨大货轮的直接的撞击呢？
专家的看法都是不一致的。马里兰大学的工程学教授欧金尼就说，以达利号的大小来看，佛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桥没有任何挺住的机会的。他还说，在这场意外发生之前，這條佛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橋的安全紀錄是絕對是理想的，因此他就認為 95% 至 99% 的橋梁若然是被達利號這座規模的貨輪撞上之後，都難逃被破壞的命運。不過密西根大學的工程學教授帕威爾就認為，設計出一個經歷是上述撞擊力度後仍然能夠屹立的橋墩是可行的。他就說，如果這座橋是根據目前的標準來設計，就能夠幸免於難。現代的橋梁是在極大型的貨輪的時代之下設計，因此通常是有更加堅固的橋墩，或者是在橋墩的周邊有吸收或者是轉移船隻撞擊力量的保護系統。不過佛朗西斯科斯科特基大橋就在1977年完工，當時的建造標準不同，船隻亦都是遠少於今日的規模的。
咁透過今次嘅事件咧，或者可以俾大家一個啟示咧，就係隨住科技越嚟越進步，各種嘅技術係日新月異，基建嘅安全咧，亦都要係跟隨住時代嘅變化而不斷更新有關嘅設施㗎。好啦，今日嘅節目時間又告一段落啦，我哋喺下次再見，
拜拜。
好啦，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